带到黑暗的地方去。主，求你继续不断地兴起更多你自己的仆人。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主也帮助我们，当我们回去的时候，你赐给我们永远的觉知跟随你，赐给我们有更多的爱心，爱护人的灵魂。主，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今天听了我们北美事工，我们更加的受到激励，为主做更多的美好的见证。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我们现在请陈牧师来带领我们。
我们今天早上要一起来分享一些北美我们这里的华人教会所参与的不同宣教的事工，有在国内，我们的国内就是美国里面的，也有国外，就是美国以外的。看到神的恩典，不单让我们的华人教会在世界各地兴起，特别在北美，我们是非常非常蒙福的一群人。我们都晓得我们有非常庞大的资源、人才、钱财，然后我们正如圣经里面提醒我们的，上帝给谁多的话，向他所要的也是更多。那今天早上我先邀请这里罗省第一环进行会的牧师王守谦牧师，他的师母王师母会来这里，朱莉她给我们分享他们教会在过去几年所参与的是美国以外的一些宣教的工作。罗省第一环进行会就在这里的中国城 Chinatown， 多年来林道亮牧师在那边把教会建立起来，然后他们教会参与多方的宣教事工，所以我们就请王师母来给我们做一些分享。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罗省华人第一进进会的传道部的传道。感谢主在过去十多年来带领我们教会在美国及墨西哥的边境做一些的福音工作，向当地的华人传福音，并且在十年以前我们在美国境内的Calexico 一个城市成立一个布道所，为要向附近的华人传福音。那这个 Calexico 是位于在圣地亚哥以东大概有120英里的地方，那从这边开车下去大概差不多3个小时的路程。在美国境内这一个城市，在边境这个城市叫做 Calexico， 然后在墨西哥的那个城市，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是叫做 Mexicali。 Calexico 就是 California 加上 Mexicali 两个字合并， Mexicali 就是 Mexico 加上 California 两个字的合并，两个就正好在这个边境上面。那 Calexico 是美国的城市，在当地的人口大概有6万人，华人大概应该差不多有500人左右。可是在 Mexicali 那边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市，大概人口有至少六十万，那在当地的华人大概差不多有3000人左右。那主要这些华人他们都是从在大陆广东省移民过去的华人，他们在那边餐馆做生意，或是很多都是开鞋店或是一些的杂货店。他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边境的城市呢？主要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申请到那美国另外这边来。所以因为这丈夫都是非常努力的工作，所以我们大部分能够就是接触到的或是来教会的都是他们的太太和小孩，所以就是现在是这样的情形。那在那个 Calexico 这边呢，那除了是也是有这些老华侨啊，一些的商人，特别在最近，因为我们开放了美国跟墨西哥这些贸易的这公开贸易啊，所以有很多台湾的商人在住在 Calexico， 可是在 Mexicali 那边设厂，那就是因为那边的人工是特别的便宜。那我们教会为什么会在这个当地成立这个布道所呢？这经过 是在因为在1987年的时候，有一位墨西哥裔的美国牧师想要在这 Classical 地方成立一个福音广播的中心，那就是想要借着福音广播向当地的墨西哥人啊，或是在 Mexicali 那边的墨西哥人传福音。那因为在 Mexicali 里面有很多的华人，所以他们就邀请我们教会一起能够参与他们的福音广播，并将这个福音能够传给当地的人。那我们将会经过祷告，我们就同意要一起参与，所以就在1987年9月，这个福音广播正式成立。所以我们教会除了就是提供这些福音广播的节目，能够在每个星期大概有可能4个小时到6个小时当中做这福音广播之外，我们也就定期的差派这些短宣队到下面，能够有机会探访在当地的华人，向他们传福音。并且我们借着在当地有这个中华会馆，好，那个 Mexicali 那边的华人有一个中华会馆，个同乡会，在当地也成立一些像儿童的中文班啊，或是英文班啊，或是妇女的查经班，也是有机会叫他们传福音。并且后来是我们有机会在当地跟一个墨西哥的教会一起合作，能够在他们的教会星期六下午有成立这些像儿童的主日学，青少年的团契，甚至也邀请这些已经信主的当地的华侨，能够在这墨西哥的教会能够就是有这个崇拜的时间。好，那可是实在是因为这个每个星期要开3个钟头下去啊，实在是很辛苦，所以我们就决定说，我们的策略就是希望能够在 Classical 美国这边这个城市能够成立一个布道所，能够先带领当地的华人能够信主，并且能够栽培训练他们，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负起像这个边界那边的华人能够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我们就在1988年成立这个布道所，并且就是雇用一位牧师在当地做就是做这个栽培的工作。感谢主，我们这个布道所就慢慢的增长，就是逐渐有这个教会的这个形式啊，除了有这个主日崇拜、主日学，也有青少年团契，以及有姐妹会啊，种种这样子。那主要像我刚刚提到，就是丈夫通常都非常忙碌的工作，所以这教会还是以妇女及小孩为主。但是我们也感谢主，特别是我们栽培了很多的青年人，虽然很多因为在 Classical 当地没有大学，所以等到他们要上大学的时候他们都会离开，可是我们有机会能够栽培他们，不管他们到哪里都能够成为教会的一个将来的一个主流。然后除了在这个教会，我们在 Mexicali 那边也是感谢主，也不断的能够撒下这些的福音种子，并且我们也也是经常差派这些的短宣队能够到下面，也是帮助那边的探访的工作。那最近几年呢，就是因为已经10年了，除了我们教会一些特别的忠心的弟兄姐妹能够继续的每个月下去以外，很多人都是弟兄姐妹已经开始有疲乏的现象出现，所以我们最近几年感谢主，有一些其他的教会也帮助差派一些的短宣队，像是国语浸信会啊，像是在旧金山的一个教会，他们都一起参与向 Mexicali 这边的华人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在下面的工作说实在的，在这10年当中啊，也是困难重重。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在下面这边界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地方，特别夏天温度可以高达120度，放个蛋在地上啊，它也会煮熟的。所以这个很多人不愿意在夏天下去做短宣，那我想传道人也不例外啊。所以我们在这过去10年当中一直有困难找到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或是宣教士在当地能够带领这个布道所的工作，甚至我们在最近3年也都一直没有找到传道人在当地牧养这个布道所以及福音的工作。所以这是第一个困难。 那第二个困难呢，你记得当初我们讲到我们的策略是我们能够训练这 classical 这边一些基督徒能够起来，能够负起在 Master Kelly 的工作。我想说这是非常的理想，可是实际上来讲哦，因为在 classical 那边华人不单只人数很有限，而且流动性也非常的大，所以到现在为止布道所的人数还是只有50人左右，所以变成他们自己自顾不暇，就负责他们自己当地的华人福音工作或教会的工作都已经忙不来了，所以很难能够再顾及这个 Master Kelly 的工作，所以他们似乎是在人力的资源以及金钱方面都没有办法独立，所以一直都需要靠着洛杉矶的母会或是分会下面到下面去支援他们的工作。所以所以特别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现在我想提出来三个很就是特别的需要，也希望大家能够带到。第一个就是当然我们实在是很非常的需要有一位全时间的传道人或是宣教士在下面能够不怕吃苦也不怕热的，在下面有这个传福音负担的能够在下面工作。所以如果您知道有这样的一位的传道人，也希望您能够跟我们教会联络，能够负责在下面牧养教会以及不断布道的工作。那第二点呢，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因为下面的布道所他们没有办法负起在边界上面的福音的工作，所以时代也需要这些我们在洛杉矶啊这边的教会不断的差派的短宣队跟下面的弟兄姐妹或是传道人一起配搭做这个 Master Kelly 这些福音的工作。所以我们也真的是很需要众教会啊，就是能够一起的支援，因为其实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短宣的地方，你说近吗也不是很近，也要3个钟头，说远吗也不需要真的是坐飞机啊，所以这次也是你们能够训练弟兄姐妹做短宣的一个很好的地方，也特别是能够训练他们吃苦耐劳，所以希望我们能够这样一起能够同工。那现在我们也发现说最近这10年来我们都是靠的一个传道人要负责 classical 还有 Master Kelly 的工作，实在是没有办法，特别是因为 Master Kelly 那边华人人数实在是太多，单单餐馆呢就有超过100间的餐馆，所以我们实在看到除了在布道所需要一个传道人，我们也需要在 Master Kelly 那边有一位华人的宣教士，全职的宣教士能够跟当地的墨西哥教会以及跟当地的福音广播一起合作，能够把这个福音能够传给当地的华人。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我们感谢主，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一个候选人，一位姐妹，以前在中信服事的姐妹，她有心要这样做，我们也希望能够有几间教会一起能够支持这位宣教士，并且能够定期的差派的短宣队能够将这个福音传给当地的华人。好，那另外一点就是除了这个 Max Kelly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市，有很多华人在当中，其实在加州下面有一个叫做 Tijuana 可能是一个更大的城市，当地也是有几千的华人。那几年前在这个浸信会的总会，这个宣教总会也跟我们联络，希望我们也能够在 Tijuana 开始这个宣教工作，可是我们实在是不行，我们的 Max Kelly 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哦，所以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在那边发展。据我所知现在 Tijuana还没有一个就是一个正式的一个组织啊起来向当地华人传福音的，所以我们实在希望我们众教会能够一起努力，因为知道说虽然路程比较远，所以我们不能够靠一个教会做，我们实在需要一些的教会，我们可以一起集中人力集中力量，一起能够帮助在这些特别在墨西哥边界啊这边有许许多多的华人，他们真的是有需要能够听到福音。谢谢大家。
刚才开始之前我有特别跟黄师母稍微谈了一下谁先讲谁后讲，我说你先讲，我就看着时间，广东人有一句话说抬送吃饭，看送看菜来吃饭，你们看我像什么人？我像中国人吗？像不像？ 可是有些人就说我像菲律宾的人，然后我太太是泰国的华侨，回到泰国的时候他们以为我是泰国人，然后我相信我到印尼的话也像印尼人哈，有点哈，从小这样黑黑的。第一天晚上唐崇明牧师在讲道当中提到唐崇荣牧师所写的一首歌，里面说在文明大城市或在深山野林，众灵魂同样宝贵在主的眼中。在美国有一大群的人，他们大部分住在深山野林里面，是一群被遗忘的人。这一群人其实美国这一块这么好的土地原来是属于他们的，可是200多年来他们一直被赶被赶，一直后来赶到深山野林里面。最近在加州一次的投票选举里面，特别这一些我们说原住民或者是印第安人，他们一直过去这几年发展什么的事情呢，要在他们的保留区，待会我会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所谓保留区 reservation 到底是什么，他们说要在里面一直开他们的 casino 赌场，从 Arizona 开始一直发展发展。大家知不知道在美国大概有多少的原住民呢？我做了一些的调查，一个很简单的 research。 当欧洲人刚来到美国大陆的时候，可能这个数字你不敢相信，那个时候有 90 million 9000万的印第安人在美国大陆。可是现在今日原住民的数目是多少呢？180万。从9000万一直到现在变成180万，8000多万不知道到哪里去。怪不得印第安人原住民他们跟白人之间这么大的仇恨。当我自己把这些数字找出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很震撼，我心里面很震撼。也怪不得好几年前在美国的 Promise Keeper 每一趟开大会的时候，他们一直要把这些的印第安人基督徒牧师们邀请来，然后当众的在台上面白人在里面请求他们的宽恕。有道理的。听说当哥伦布 Columbus 第一个来到美洲登陆的是在 Dominica Republic， 没几年前他们说500年他登陆，他来到那个美洲的一个纪念。听说在那个地方，我曾经去过，有一块地非常好，就在海边，风景很漂亮，可是一直没有人敢住的。为什么呢？原来当年当他们到了这个岛上面以后，他们就在那一个地方把很多的土人全部杀掉，大屠杀，然后那块地方当地的人就不敢住。一直到后来中国人很聪明，你们不要我们要，风景那么好无所谓，结果现在那个地方有几千个中国人住在那边，也发展了一些教会。他们的首都是 Santo Domingo， 圣多明尼加。在美国这些的原住民是被遗忘的一群人。在1880年的时候，美国的白人他们说我们的人口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要一直发展，所以呢就将印第安人一直的把他们规范起来，然后呢就给他们一些所谓叫 reservation， 这个是你们自己可以来主权的一些土地。可是呢我们看到这些 reservation 都是在山上面很远的地方，都是那些根本都不能耕种的地方。我们曾经到了这地方，常常看到哇很大的一片地，我们就问他们为什么你们不把它来种田种什么呢，他们说不能种的，那个土很浅的。所以呢好的地方加州洛杉矶三藩市不可能是他们的 reservation。 而且呢从1880年开始一直到1934年，这些 reservation 这些土地开始的时候有5300万的那个 acres，以前是 hackers， 可是呢到现在呢他们减少到只有其中的1/4，一直在缩小一直在缩小。在美国大家知不知道最多印第安人的一个州是哪里啊？猜一猜， No. No. 是 Oklahoma。 可是呢，在 Oklahoma 有多少个 reservations 保留区呢？猜一猜。 Zero。 在 Oklahoma 是最多印第安人的，特别是那个 Cherokees， 可是他们是没有保留区的。可是在 Arizona 是有拥有最大的一个保留区，叫 Navajo。 其实 Navajo 不但在 Arizona， 它一直延伸到周围的几个州，所以在那四个州交界的地方，他们叫什么 Four Corner， 可能你有听过这个名字。然后再问你们一个问题，猜一猜在哪一个州是最多保留区的？那我这样问的话一定就不是 Arizona 了哈，猜一猜，你想也想不到的，就是加州。加州有很多很多小小小小的保留区，现在你开车在加州旅游的时候，常常看到一些的 casinos， 在 Palm Springs 就有很近的小小一个 casino， 你开车下去那个 San Diego 的时候，看到一直在盖很多的 casino， 每一个 casino 就是盖在一块小小的几个 acre 的印第安人的保留区上面，可能根本都没有人住的，或者他的人口只有200-300。1992年，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有机会与 Arizona 的凤凰城第一华人浸信会、蔡汉南牧师的教会以及 Tucson 里面的华人浸信会一起，三个教会联合起来，有33个人，牧师，然后年轻人有几位的大人，我们就到印第安人的保留区去做宣教的工作。我们是到那个那些叫 Apache 哈，在 Arizona 那边有差不多20万的印第安人，其中有5万是属于这个 Apache。 我们一听到 Apache 这个名字的时候，就会想到他们中间有一个很凶悍的一个领袖叫 Geronimo， 然后呢也想到这些人都是很凶的哈，都杀人怎么样。其实呢 Apache 的人呢是非常的和蔼可亲的，他们也很需要福音。在这一块叫 White Mountain 的 Apache Reservation 保留区里面呢，住了大概10000多的人，其中最大的一个城市叫 White River。 在过去的几年里面，神一直祝福这个的宣教事工。我们的发给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brochure 啊，让年轻人弟兄姊妹可以更多的来认识。然后我们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说呢，这个 Youth Summer Mission Project 就是年轻人的这个到 Arizona 去的暑期短宣施工，是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a cross-cultural mission experience right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purpose of this combined ministry effort is to share the love of Jesus Christ with Native American Indians in Arizona. 我们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能够让年轻人有机会就在美国就参与一些跨越文化的一些福音施工。在过去几年里面，从1992年的三个教会33人参加，只在两个事工点来服事，到去年1999年，我们有接近20个教会来参加，其中最远的从德州他们坐飞机来，然后人数达到253人。我们也同时在8个事工点，在保留区里面，我们也发展到 Navajo 那边去，跟他们来做这些的福音工作。我们所参与的就是透过暑期圣经学校，然后呢给年轻人办一些的活动，特别呢过去几年我们晚上也有布道会，那我们也透过一些叫 work project 哈，替那边的当地的老年人来油漆房子啦，修修补补这个简单的哈。过去几年里面呢我们常常在这个一个礼拜的宣教施工结束的时候，就给做一个简单的调查，就问大家你们最喜欢的，这么多的工作和这么多的参与，你们最喜欢是什么呢？很奇怪，年轻人哈，年轻人就是那些9年级、10年级的，他们填回来的最喜欢的是什么呢？竟然是他们说我最 enjoy 的就是能够去挨家挨户敲门探访，然后跟他们来分享圣经。很多的年轻人第一次在这个的短宣的旅程当中带领人来信耶稣，他们经历到那种领人归主那种的喜乐。然后呢过去几年里面哈，我们的大会副总干事啊Simon 哈韩弟兄，他也是一直都在参加，到去年我才准许他从那个 full time 变成 part time， 他本来一直都是 full-time 的参加了哈。我也记得有一年他女儿去的时候，第一年回来的时候他就分享，他说哇，去敲门跟人家传福音，他说都不敢相信那些人会怎么样的来 response， 怎么样的回应。可是呢后来到最后问他们要不要跟我一起来祷告信耶稣，一些人跟他们点头，跟他们一起祷告，带领小孩子大人，他们心中非常的喜乐。很简单的跟大家也报告一下，在这个事工里面我们所看到神给我们很多的祝福。在印第安里面他们最大的一些的困难是什么呢？在里面有酗酒的问题，10岁、11、12岁的小孩子，然后他们就已经开始在喝酒。然后我们也看到有些小孩子说，他们哎呀，为什么十几岁就好像蛮成熟的，10岁、11岁好像就会怎么样照顾家。后来发觉探访他的时候，他的父母一天到晚都喝酒，回来以后就虐待他们。所以这些10岁、11岁的就要去负责照顾比他们更小的那些2岁、3岁的弟弟妹妹。曾经有一个家庭，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女孩她的那个家里面那个女儿哈，才8岁、9岁，就一直告诉我们短宣队的队员说，爸妈妈回来之后就是一天喝醉酒躺在那边，她就要照顾她的弟弟，给他们换尿布，给她来弄。然后我们就跟她传福音，每一趟你参加短宣的时候，最难过的什么时候呢？就是你离开的时候，心里面就有一种舍不得，怎么办呢？我们也看到那些的年轻人那些小孩子传了福音给他们，可是怎么办呢？我们就很不忍心。可是那一年我们的姊妹很有智慧，她就告诉这个小女孩，她说我们要离开，可是耶稣不会离开你，我们要离开，耶稣不会离开你，你好好祷告，我们也会为你祷告。结果这个姊妹呢继续不断地鼓励这个小孩子，给她写信。然后第二年我们回去的时候找到这个女孩子，然后问她现在怎么样，她说现在啊我爸妈妈都常常去参加教会了，然后呢我们晚上礼拜三晚上也参加祷告会，礼拜天早上也参加那个崇拜，然后他说我爸妈已经不喝酒了。哎呀，我们的姊妹都不敢相信，然后就开车去探访他，看到真的。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布道会的时候就邀请他们来做见证。神很奇妙，很信实，让我们可以在那边做一些的工作。印第安人跟白人这么多年来的仇恨，让白人不容易跟他们来传福音。其实你们知道吗？其实当每一个保留区设立的时候，美国的政府也是很替他们属灵方面来着想，所以呢每一个保留区也同时被分配给一个宗派来负责照顾他们属灵方面的需要。我们去了 Apache 的地方呢，他们是分给 Lutheran 路德会的，可是我们去了很多地方看到很漂亮的教堂，不过都已经破破烂烂，没有继续的在有聚会。我特别记得有一个教堂是在山顶上面的，我看了就远远看着，我就说哎呀这个很好啊，可是车子靠近一点的话，全部的玻璃全部的那个窗门都已经破，已经不再用了。1993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到一个地方叫 McNary， 才500人的地方，可是每一天晚上聚会的时候有50、60人来参加。那个礼拜的施工里面，神大大的祝福了我们，也使用我们，也祝福那个地方。离开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就成立了一个布道所，现在是一个教会，继续的有在聚会。几年以来每一次回去看到那些小孩子一直成长，现在有些小孩也准备要念大学。我想我讲了那么多，让大家来看一个的图片，一面看的时候我再给大家继续的有一点点的分享。这个短宣的事工呢我们看到有很多方面神给我们的祝福，其中呢为什么他可以一直的成长呢？我们主要的参加人都是年轻人，9年级以上一直到大学生，可是呢也有很多的成年人参加做那些资源性的工作，好像给我们烧饭啊，给我们去负责开车接送小孩。然后我们就发觉这样一个的事工，就在美国这里到这些贫穷的印第安人里面呢，看到让富有的华人子弟在美国这里有机会看到世界真正的需要。然后呢回来以后，几乎每一年我们听小孩子的见证的时候都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些人是那么穷，有一些人是那么需要，就在美国这么富有的一个国家里面。然后呢你想一想，假如你是家长的话， 你能够花这个100多块钱一个礼拜10天，让你的小孩学到这样一个宝贝的功课，值不值得？非常值得。所以多年来家长们非常的支持这样一个的事工。我们也发觉这样一个的事工是好像一个所谓 entry level， 就是好像在参与宣教一个入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让小孩子们、让年轻人甚至一些大人，他们可以开始来尝试在宣教，也是一个跨越文化的这样一个参与里面。过去几年我们发觉，我们除了这样子去一年一次两次去参加的去帮助他们，我们现在有个教会，就突赏的教会，他们每年在冬天的时候12月为他们也主办一个青年的一个day camp， 冬令会这样子。我们也发觉很需要去更长远的、长期的来支援这一些印第安人的福音工作。所以呢，去年一整年我们从马来西亚的金星会神学院入口了一位神学生，他是马来人。他们发觉马来人的土人的他们的信仰跟这些印第安人的信仰很接近，跟他们很能够 identify 认同。所以呢，我们就请了这位神学生来做了在这边1年的实习，租在一个地方，在那边来开始一些开放的工作、查经班的工作。他离开的时候建立了2-3个查经的聚会，现在继续在进行当中。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祷告，我们发觉要更长期的去帮助，去与他们与印第安人的同工来合作。我们也建立了一个的基金，是固定的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印第安人的牧师或者教会。我们也发觉这个的事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是什么呢？多年来这一些的年轻人经过这样一个短宣的一个参与以后，他们对宣教更加的认识，更加的愿意参与。结果呢，我们有很多的年轻人继续投身在宣教的工作里面。我们现在有一些已经长大大学毕业的，他们有参与一些比较长期性的2年到中国大陆或者是到台湾这些的宣教的工作，也有人准备自己以后要 full time 全时间的，也有人现在在教会里面是当青年牧师来全时间的来参与来侍奉。所以就是看到神在多方面来使用这样一个的事工，让我们呢可以来将福音跟这些的有需要的人来一起的分享。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中国人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很容易被接纳，我们中国人到那个地方很容易被接纳，特别我这个人，他们就以为我是 one of them， 是他们的一样的啊。那他们开口跟我讲这个 Apache 的印第安人话的时候，我才no 可是他们非常接纳我们。还记得我们头一年2年去了以后，然后第3年再回去的时候，有一些家长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这里的小孩自从你们去年离开之后，他们一直等你们回来，直到现在一直等你们回来。我记得 Simon 弟兄他第一年去的时候，他是抱着很怀疑的态度，到底有用吗？到底这些可以做吗？可是他后来知道，发觉原来神真的使用我们将福音与这一些的印第安人来分享。当然印第安人的问题还是很大，他们是很穷，他们是里面不但有酗酒的问题，也有现在开始有吸毒很严重的问题。我最近3月去了一趟survey， 要预备今年暑假的事工，就发觉里面他们吸毒的问题一天一天的严重，然后现在呢他们更加上赌博的那种的问题。看到印第安里面的确问题越来越严重，他们的女孩子听说在保留区里面长大的女孩子99%曾经小的时候都被虐待或者是性侵犯。所以呢，我们发觉他们里面很多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贫穷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去替他们解决，这一些他们自尊他们的 pride 怎么样给他们来跟他们来帮助他们在基督里面找到他们真正的那个的 identity， 他们的身份。我们这个事工的对将来的展望呢，是希望我们认定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做培训，要帮助训练当地的同工、当地的信徒，他们要起来。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计划就是要在不同的地方来职堂，让他们有教会 在当信了以后，他们可以在里面受到造就，受到栽培，然后在里面可以自己长大，向自己的人来传福音。那我们也想到一些要长期性的一些的事工，以后不但在这一个地方，我们希望借助这样一个模式，可以推动在其他很多的地方他们的同样的工作。在今年的暑假，7月28号到8月5号，我们仍然有第9届的这个的亚利桑那州的短宣事工。我们今年呢很 exciting， 因为呢不单从德州会有人来，我们今年甚至呢从加拿大的多伦多也有教会差遣他们的短宣队来跟我们一起来。Thank。所以我要分享的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对这个施工还很有兴趣，或者想要多知道的，我带了一些 brochure， 是今年暑假施工的 brochure。Only thing is that 里面的日期弄错了，不是8月7号，而是到8月5号。只要你有兴趣的话，我前面这里带了一些，欢迎你们来拿去参考，或者可以直接向我来再多问一些的。我想我们时间应该要结束，下面马上11点。这个短宣的事工呢，我们看到有很多方面神给我们的祝福。其中呢，为什么它可以一直的成长呢？我们主要的参加人都是年轻人，9年级以上一直到大学生。可是呢，也有很多的成年人参加做那些支援性的工作，好像给我们烧饭啊，给我们去负责开车接送小孩。然后我们就发觉，这样一个的事工就在美国这里，到这些贫穷的印第安人里面呢，看到让富有的华人子弟在美国这里有机会看到世界真正的需要。然后呢，回来以后几乎每一年我们听小孩子的见证的时候都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些人是那么穷，有一些人是那么需要，就在美国这么富有的一个国家里面。然后呢，你想一想，假如你是家长的话，你能够花这个100多块钱一个礼拜10天，让你的小孩学到这样一个宝贝的功课，值不值得？非常值得。所以多年来家长们非常的支持这样一个的事工。我们也发觉这样一个的事工是好像一个所谓 entry level， 就是好像在参与宣教一个入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让小孩子们，让年轻人，甚至一些大人，他们可以开始来尝试在宣教，也是一个跨越文化的这样一个参与里面。过去几年我们发觉，我们除了这样子去一年一次两次去参加的，去帮助他们，我们现在有个教会，就突赏的教会，他们每年在冬天的时候12月为他们也主办一个青年的一个day camp， 冬令会这样子。我们也发觉很需要去更长远的长期的来支援这一些印第安人的福音工作。所以呢，去年一整年我们从马来西亚的金星会神学院入口了一位神学生，他是马来人。他们发觉马来人的土人的他们的信仰跟这些印第安人的信仰很接近，跟他们很能够 identify 认同。所以呢，我们就请了这位神学生来做了在这边一年的实习，租在一个地方，在那边来开始一些开放的工作，查经班的工作。他离开的时候建立了2-3个查经的聚会，现在继续在进行当中。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祷告，我们发觉要更长期的去帮助，去与他们与印第安人的同工来合作。我们也建立了一个的基金，是固定的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印第安人的牧师或者教会。我们也发觉这个的事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是什么呢？多年来这一些的年轻人经过这样一个短宣的一个参与以后，他们对宣教更加的认识，更加的愿意参与。结果呢，我们有很多的年轻人继续投身在宣教的工作里面。我们现在有一些已经长大大学毕业的，他们有参与一些比较长期性的2年到中国大陆或者是到台湾这些的宣教的工作，也有人准备自己以后要 full time 全时间的，也有人现在在教会里面是当青年牧师来全时间的来参与来侍奉。所以就是看到神在多方面来使用这样一个的事工，让我们呢可以来将福音跟这些的有需要的人来一起的分享。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中国人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很容易被接纳，我们中国人到那个地方很容易被接纳。 特别我这个人，他们就以为我是 one of them， 是他们的一样的啊。那他们开口跟我讲这个 Apache 的印第安人话的时候，我才哦 no no no。可是他们非常接纳我们，还记得我们去头一年、两年去了以后，然后第三年再回去的时候，有一些家长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这里的小孩，自从你们去年离开之后，他们一直等你们回来，直到现在，一直等你们回来。我记得塞门弟兄他第一年去的时候，他是抱着很怀疑的态度，到底有用吗？到底这些可以做吗？可是他后来知道，发觉原来神真的使用我们，将福音与这一些的印第安人来分享。当然印第安的问题还是很大，他们是很穷，他们是里面不但有酗酒的问题，也有现在开始有吸毒很严重的问题。我最近3月去了一趟survey， 要预备今年暑假的事工，就发觉里面他们吸毒的问题一天一天的严重，然后现在呢他们更加上赌博的那种的问题，看到印第安里面的确问题越来越严重。他们的女孩子听说在保留区里面长大的女孩子99%曾经小的时候都被虐待或者是性侵犯。所以呢我们发觉他们里面很多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贫穷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去替他们解决，这一些他们自尊他们的 pride 怎么样给他们来跟他们来帮助他们在基督里面找到他们真正的那个的 identity， 他们的身份。我们这个事工的对将来的展望呢，是希望我们认定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做培训，要帮助训练当地的同工、当地的信徒，他们要起来。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计划就是要在不同的地方来植堂，让他们有教会，在当信了以后，他们可以在里面受到造就、受到栽培，然后在里面可以自己长大，向自己的人来传福音。那我们也想到一些要长期性的一些的事工，以后不但在这一个地方，我们希望借助这样一个模式可以推动在其他很多的地方他们的同样的工作。在今年的暑假7月28号到8月5号，我们仍然有第9届的这个的阿里桑那州的短宣事工。我们今年呢很 exciting， 因为呢不单从德州会有人来，我们今年甚至呢从加拿大的多伦多也有教会差遣他们的短宣队来跟我们一起来 thank。 所以我要分享的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对这个施工还很有兴趣或者想要多知道的，我带了一些 brochure， 是今年暑假施工的 brochure。 Only thing is that 里面的日期弄错了，不是8月7号，乃是到8月5号。只要你有兴趣的话，我前面这里带了一些，欢迎你们来拿去参考，或者可以直接向我来再多问一些的。